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。那今天为我们正道的是李思海牧师。正道的主题是听见神儿子的声音。经文出处是约翰福音5:1-29。我们将时间交给李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可以继续的来到他的殿中，用诗歌向他献上敬拜，在他话语中来领受。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思想的这一段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5。我今天只会讲到26-27，不过我们还是把它读一下。我读单数节，请弟兄姐妹回应双数节。约翰福音5:1，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，等候水洞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病人回答说：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下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他却回答说：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那里的人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：我父做事，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耶稣对他们说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；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叫人都尊敬子，如同尊敬父一样。不尊敬子的，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。我实实在地在地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。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你将你自己的话显露在我们的眼前，求这话借着你的灵在我们的心里开启我们的心窍，照明我们心里面的眼睛，使我们能够听，能够明白，能够体会，能够在这些话语当中得着生命的供应。你圣灵开启引领，与我们众人同在，听我们众人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约翰他继续的引用的一个神迹做开端。这个神迹呢，是一个很容易懂的神迹，发生在毕士大池。 必是大池。那么呢，有古谶说这个池的水一动，如果有人先下去就可以得痊愈。那么这个到底是真是假不太晓得，但是大家都认为是这样。所以在这个毕士大池旁边有许多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的病人。那么在里有一个病了38年躺着行动不便的人，那么他们认为他们都在等，等一个机会，等一个运气，看谁能够有这个机会，看谁能够有这个运气，那么让水动的时候他们可以先下去，然后他们的病都可以得痊愈。那么耶稣就主动的找着这个病人，没有跟他的对话很简单，你要痊愈吗？那但病人38年了，当然要痊愈，不要痊愈躺在这里做什么呢？那所以他就把他的困难讲出来了，他的行动不便，没有人帮他，即便他多次看到水在动，但是他都没有机会抓把握住。所以耶稣就跟他说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，也没有说这个人是信了他的话或这个人是怎样，没有，圣经就直接讲那人就痊愈了，就好了。那好了，当然他起来拿他的褥子走了。所以问题来了，本来是一个快乐的事、欢喜的事，38年的病得了解决的事，但现在新的问题来了。等他走的时候才发现那一天是安息日，安息日拿着褥子走，他们认为不可以，这样子他的罪就大了，因为犯了安息日这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就麻烦了，到底要怎么解决犯安息日呢？那么大家认为他犯安息日，他到底有没有这样认为？显然也像。那么人家问他，你怎么可以拿？他说叫我让我痊愈的人，他把他的责任推开了，推给一个他不认识的人。那么耶稣就找着他，这个是耶稣主动找着他，圣经写遇见耶稣，是耶稣找到了他。耶稣找到了他，就跟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的遭遇的更加厉害。这是一处很重要的经文，很重要的经文。耶稣再度的警告他，也提醒他，不要再犯罪了。你过去已经病了38年，不要再犯罪，要不然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结果那个人做了什么事？那个人就去告诉犹太人说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所以这件事情写在这里，这是一个要紧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讲的头一件神迹是水变成酒，再讲一件神迹，再讲一件神迹是大臣的儿子得了痊愈，但他的重点在人对神迹的看见是什么，反应是什么？大家都看见水变成酒，但谁看见他的荣耀？大家都看到大臣的儿子得医治，但谁能够信他的话？谁能够信？看神迹是一回事，很容易看，而且很实在，但难处在哪里？难处在这个神迹对我们的生命带来什么影响？这个人两次听见耶稣的话，第一次是耶稣主动的恩典，主动的恩典，没有要这个人怎样，就叫让他好了。但第二次是主动的警告，提醒那个人，因为他正在一个新的问题当中，他正在一个问题当中，他怎么样面对犹太人对他的指控，说你犯安息日，是谁叫你可以拿褥子走？你他面对这个难处，但他不敢为耶稣做见证。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后面，有一个人敢为耶稣做见证，就是那个生来是瞎眼的，但这个人不敢。他为什么不敢？许多理由可以让他觉得不敢，或很单纯的理由，他觉得不是我，是耶稣你让我这样的。他可以说不是我，我不是故意的， 他可以说这个，可以说那个，许多时候有很多理由。那么约翰写这个神迹，不是叫我们的焦点放在神迹，不是，他要让我们的焦点放在那么那一个经历神迹的人，不是那个神迹，而是那个上帝的话，神儿子的话。神儿子说了什么？神儿子做了什么？犹太人在等候基督，等候了半天，他们怎么样认明基督？就说你再行个神迹给我们看，好让我们信你。就犹太人的话，对不对？耶稣行了多少神迹有用吗？总觉得不太够，再行一个，再行一个，再行一个我想要的，再行一个我们想要的。重点不在行，耶稣重点在什么？耶稣说了什么？神迹只是来证实，只是来帮助我们信他所说的话，信他所说的话。如果神迹不让人听上帝的话，那神迹一点用都没有，只能对人带来更大的定罪。所以耶稣 要他们听他的话，但他们说，我看你行什么神迹，你有没有把罗马人赶走，你有没有让我们恢复自由，你有没有让我们这样，你有没有让我们那样。其实那一个人就是整个犹太人的缩小版，因为他病了38年，他也在等候，瘸腿的，这些血气枯干的，瞎眼的是什么？按照以赛亚书的先知的话，就是指那些犹太人，指那些犹太人在上帝的眼前都是瘸腿的、瞎眼的。所以弥赛亚来的时候是叫瞎眼的得看见，瘸腿的得行走，对不对？这是讲到我们生命的本相，是病了许久，等候痊愈，但重点不是痊愈，重点是听上帝的话。犹太人忘了他们是受差的，忘了他们是在万民中成为上帝的子民，他们为上帝做见证的。但第五章会告诉我们犹太人的问题在哪里。他们在凭眼见，就是我们读到保罗讲的凭着外貌认耶稣，他们求人的荣耀，互相受荣耀，他们求人的荣耀，互相受荣耀，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。这是五章后面耶稣要讲的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人仍然是一个问题，罪人就是自我做主，罪人就是自我做主。所以他们的信仰是什么？他们信仰是靠运气，找机会，创造机会，自我努力，他们的信仰是这样。许多时候犹太人在那里等，我们是不是也要思想，他们等候基督来，我们等候基督再临，那么这个信仰对我们是什么？是创造机会吗？是多一点运气吗？你我的祷告进食是什么？是让上帝你更有机会吗？还是让我更有机会？是让我运气好一点吗？我遭遇是我希望的，我期待的，我觉得上帝很恩待我，如果不是呢，上帝就亏欠我了吗？其实这些的问题的核心只有一样，就不听神的话。生命记摩西一开口就告诉以色列人，听啊，你们要听，你们要听。耶稣在登山宝训讲，听啊，听啊。耶稣讲比喻，听啊，听啊，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听。所以以赛亚书就讲，这百姓心里蒙了脂油，耳朵发沉，听不见，听不见。 所以人走了一个自以为是、自以为主、自以为听上帝的话，但是事实上没有听到。所以我今天用这段话借着主耶稣所要告诉我们的，我们来思想，我们到底有没有听神儿子的话，我们到底有没有听神儿子的话，这是基督徒的严重问题。所以不听神的话，这些人在做什么？他们在认定，他们分辨是非，他们判定对错，他们看耶稣你做的对不对，合不合乎我所信的。他们想杀耶稣，因为耶稣犯了安息日，因为耶稣把他自己当作神。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。你说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不会这样，我们认定的是三一神，是我们不会这样。但我要讲的重点是，我们对神话语的回应是怎样。我再说，我们会说我们会背使徒信经，我们认识的神是父子圣灵的神，是三一的真神，我们会说耶稣你是神，但这只是脑筋的知识。真正核心的问题是什么？耶稣的话在我们心中的分量如何？耶稣的话在我们心中的分量如何？上帝的话仅供参考吗？上帝的话我们读起来不合我的理吗？上帝的话我们说信，但我们服吗？还是你觉得读上帝的话，这是别人需要的，不是你我需要的？其实我们要紧的在上帝的话对我怎样，千万不要去想，不要先想对弟兄姐妹怎样，对你旁边的人是怎样。为什么一直讲上帝的话？因为要知道说话的是谁。耶稣要告诉他们，你们要知道说话的是谁，做这些事的人是谁。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。耶稣怎么样证实他是？因为他与神同工，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天父做了什么事？大卫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作为。这讲什么？你眼睛一张开一看，就看见上帝在做事。你眼睛一张开一看，你就看见上帝做过的事。我们眼睛一打开就看见上帝仍然在那里做工，这是创造之工，也是创启示录第四章众天使的赞美。我们一起来一想到自己不再一样，因为救赎的功在我们的身上，救赎的恩典在我们身上。我们一祷告不再一样，因为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，在我们里面的成全。这是三一神不断的做工在我们身上，他就是神，他是神，借着他所做的事。所以耶稣一回答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只不是凭着自己做什么，父做什么，子做什么，子照样做，而且父爱子，不仅把这些指给他看，还要把更大的事指给他看。也就是说耶稣要做更大的事，也就是说天父要成就更大的事，叫我们都稀奇。神的儿子的话为什么要听？借着所做的事。所以大卫在诗篇十九篇一讲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讲到最后，后中间讲什么？耶和华的律法前辈能苏醒人心，对不对？耶和华的话可以苏醒人心。本来是看上帝创造的作为，接下来是我的心有没有被上帝的话唤醒。然后他接下来说什么？光照我，看我里面有没有隐而未现的罪，救赎我。这诗篇十九篇讲的是不是创造、救赎、成全， 这三位一体的神作用在我们身上的。耶稣说这就是他一直在做的，一直在做的，不断的做，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做。耶稣说我是生命的主，是救赎的主，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，只照样死人活的工作才是神有办法做，能做，唯一神能做的工作就是死人活。死人活赐给人生命，谁能够死无变为有，死死变成活的？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什么样的权柄？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。耶稣说我就是这一个生命的主，不仅救赎的里面，还要把这样叫你们可以活的，可以活。不仅现在是这样，将来呢，我是审判的主，我有至高的权柄做审判万有。父把审判的权柄都交给了子，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，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。这是三样耶稣讲的，他是神，不是字面的意思，不是知识，而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现在能够体会的生命。我们可以体会他的功不断的作用在我们身上，不用作用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，我们可以体会他不断的把那个生命供应给我们，不断的叫我们从死中活起来，不断的叫我们从黑暗中转向光明。我们也在圣灵的光中知道他是那一个统管万有审判万有的主。所以这一段话的最要紧的是什么？讲这些做什么？就是耶稣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就要来听我的话，听我的话。讲了半天，说了这么多，展示了这个神迹，只为了一件要紧的事，从创世纪一直到现在不会改变，就是什么？听上帝的话，就是听上帝的话。从亚当夏娃不听开始一直到如今，仍然是一个核心的问题。我们听谁的话？我们听谁的话？耶稣说听我的话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他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些要紧的，耶稣要讲一件事情，我说的话你们听吗？对犹太人讲这个话，其实也对我们基督徒讲这个话。所以我才会常常跟弟兄姐妹交通，你读上帝的话你听吗？你说我听啊，但我就要问你信吗？你说我信吗？那我就要再说你服吗？我们服吗？我们不尽然服，不尽然，因为我们每一次想到服的时候三个字就会出来。为什么？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看你的孩子就知道。你一讲话他就他听到了，为什么？对啊，为什么？所以听是什么？耶稣第一个我们要思想得永生的听，得永生的听，这就是永生。许多人说我得永生了，但他没有听，所以他也没有得着，你只能打一个问号。得永生的听是什么？听耶稣的话。你说你得永生，你听耶稣的话吗？那是一个指标，那是一个检验。如果你不听耶稣的话，你说你得永生，你看这句话就不是了哦。你信耶稣是父所差来的吗？你信他是那一位独一的神所差来的爱子吗？是他的儿子愿意为我们舍的吗？他的儿子愿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吗？你愿意知道天父何等的爱我吗？是听从上帝的话， 如果我们不认识他是父所差来的，我们就不知道原来听耶稣的话是无可推诿的，知道吗？无可推诿就是你找不着任何理由说耶稣你的话我可以不听，你所有的话我这些都听，这一点不听，这一点不听，不行，无可推诿。除非你信他是父所差来的，愿意为我们的罪死，愿把自己全然给了我们，愿意担当我们的一切忧患和痛苦，愿意承接我们的软弱。除非我们认识这个，要不然我们在听上帝的话，我们总有为什么。我们的听上帝的话是不是真的得永生的听，就是得到活的生命的听。第二个，我们听上帝的话是不至于定罪的听，是耶稣说不至于定罪。你读了上帝的话，你有没有那个不至于定罪的体会、领受、感受？什么叫不至于定罪？就肉体不再辖制你，就你不再做一个死人。我用牧师来讲的，记不记得 BM 岛上的人说，我们本来是死人，信了耶稣叫什么？活人。这符合圣经哦，这符合这一段的圣经哦。我们本来是死人，耶稣叫我们怎样活过来，我们是活人。不至于定罪的听，你我读神的话有没有这样？有，但是都是用在别人身上。这段话对这个人讲很好，你这样子你就不至于定罪了，对他很好，不是，是对我，对我。这话是不是真的入到我的心？是，我就不至于被定罪了，因为那赦罪的恩在我的身上，因为那一个光照使我向神认罪悔改，不至于定罪，不再做一个死人。死人就是原来的我，许多时候基督徒常常回到原来的我，很辛苦，对不对？那神的话叫我们听，你怎么样算听见上帝的话？第一个，你有没有得到那个生命？第二个，有没有知道自己的罪得的赦免？第三个，你能不能活出新生命？他说听见的人就要怎样活了，就要活了。上帝的话有没有带来让我这个生命是一个活的生命，还是我又走回老路的生命？还是走回老路？这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耶稣第一个话给他得痊愈了，对不对？得恩典了，是不是？第二个话在警告他，他有没有听进去？没有，因为他走回老路了，走回老路，他没有得到新生命，他没有得到新生命，他罪得的赦免又回去了，他没有把耶稣的话听进去，他仍然被他自己的问题所捆绑，仍然被他的老我所捆绑，他仍然做他原来的那一个人。怎么样保护我自己，维护我自己？所以他就告诉犹太人了，不是我的问题哦，不是我的问题哦，都是耶稣哦，我帮你们找出来的就是那个耶稣，有问题你们去找他。有听吗？没有听。什么是出死入生的听？第四个，就是抓住机会的听，抓住机会的听。基督徒最要紧的其中一样听是抓住机会。上帝让你现在听到，让你在很辛苦、很愁苦、很烦恼、很怎样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一句话出来了，上帝的话在那里，你抓住他了吗？你抓住了吗？上帝给你一个机会停下来，你听到了吗？许多人没有听到，许多人没有听到，甚至先知以利亚也会这样， 当他被耶西别追杀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跑，对不对？跑了以后心中非常的愤怒，所以跑了累了休息了，天使叫他起来吃，问他，你这怎么在这里？为什么在这里？我为神大发热心呢，是不是他讲的话？对不对？只剩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杀我，意思说什么？上帝你做什么？上帝你的军队只剩一个人呢，你这一个再不保护好，你就怎样？全军覆没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是人的想法嘛，因为眼睛看过去只剩我一个啊。上帝没跟他说跑最远的是你，那还有很多没跑。上帝也不跟他讲，因为他听不见。上帝说起来吃吧，再跑再跑，跑到神的山，对不对？上帝还是不跟他讲，因为什么？他还是气呼呼的，知道吗？等到雷轰闪电通通过了，该折腾的都折腾完了，对不对？上帝用什么？用微小的声音跟他说，对不对？这时候他就比较缓和了，只剩我一个人啊，上帝啊，只剩我一个。那上帝知道他可以听了，跟他说，不是的孩子，不是只剩你一个，还有什么？还有7000个你没看到的。抓住机会听，许多时候这是智慧之子。耶稣讲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也，因为一个智慧之子抓住机会是什么？因为他预备心迎接神。上帝常常给我们一些难处，我在说上帝常常给我们一些难处，这难处有些是帮助我们，有些是帮助我们身边的人，但绝大部分是彼此都得着恩典，都为了我们成为恩典的器皿，使人得恩典。上帝把这些难处临到我们的身上，我们苦不苦？很苦。我们会思前想后，觉得上帝，我为什么会遭遇这个事？难道我不够用心吗？难道我不够努力吗？难道我不够照顾自己吗？难道我这样我那样吗？这是我们人人想的，许多时候也都不是这样，也都不是这样，只有一样，就上帝说，你是我恩典的器皿，我先把这个器皿做好，然后我要把恩典放进去，然后别人就借着你蒙恩。你的儿女的许多的难处，难道不是借着你使他成为他们的祝福吗？你身边的人的许多的难处，难道不是借着我们成为他们的祝福吗？这是抓住机会的听，抓住机会就是智慧之子。智慧之子就是抓住上帝，你给我这个机会，我得了这个机会就是为了现在，就是为了你要我在我身上做的。审判不是叫我们说我们怕得要命，审判是让我们抓住那个机会，抓住那个机会。每次圣经讲审判，许多时候我们读着说，哇，很可怕很可怕很可怕，然后呢让我们躲起来吗？不是，讲完审判目的就只有一样，抓住机会，抓住现今的机会，抓住现今的机会。为什么要做智慧之子？抓住现今。所以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，耶稣虽说你们要听，听的人就要活，我们是死人，听了我们活了，我们不听我们又死了，再听我们又活了，这是讲我们的灵命，我们的生命。所以总是常常在上帝的话来的时候，你读上帝的话的时候就问了，你得到永生吗？就是我听他的话吗？我相信耶稣所做的恩典在我身上吗？你读了这个话，你有没有从你的罪里面认罪悔改得释放？有没有从你的肉体当中得自由？这是不定罪的听，不再被定罪的听， 耶稣讲完道，很多人得着了，不再被定罪了，有些人仍然在定罪当中。是一个能够活出新生命的听，你读了这些话，圣灵在你我身上做工，我们成为那一个有生命的光明之子。很要紧的，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，上帝给我现在的机会，这个机会过去没有，将来也不一定会有，但就现在成为一个智慧之子，知道怎样预备迎接神。所以约翰用这段话就是问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愿意痊愈吗？意思是什么？我们还要像过去这样躺了38年吗？等待机会，等待运气吗？继续抱怨或埋怨，或者这样或者那样吗？主的话在我身上是如何？主的话第一句话就叫他起来，就让他痊愈了。我们的听有没有成为我们抓住那次为主做见证的那一个开端，那一个机会？每一次临到我们的艰难，都是一个改变的开端，都是一个上帝要作为的开端，都是一个上帝在当中请到他恩典的开端。对我们很辛苦，但他要从天上赏赐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找愿意听他话的人，愿意听他话的人。早早的撒母耳，早早的大卫，早早的摩西，如今也早早的你我，要成为他自己的见证人。这是一个出死入生的听，这是一个脱离罪跟死的听。所以盼望我们在读这段话的时候，不是一直去思想那一个神迹如何，而是去思想上帝在我们生命上的作为，有没有使我们听耶稣的话？耶稣在我们生命上的作为，有没有使我们愿意听他的话，做一个智慧之子，做一个光明之子？总要记得，是我听上帝的话，才是一切最要紧的。最要紧的，我要能听上帝的话，我才能结出生命的果子。我要能听上帝的话，我才能使我身边的人得祝福。最后给弟兄姐妹两节的经文，一个是给撒迪教会的，那是上帝的教会，他有上帝的七灵，他有神的灵在当中运行。但耶稣说什么？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暗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只有名而已，只有外面的名，没有真正的生命。但耶稣说，我看到什么行为？什么行为？不是守安息日的行为，是有没有得安息的行为。守安息日不等于得安息。我常用一个简单的比喻，如果今天学校的老师说最后一堂课给同学们自习，因为明天就要断考，那么那一堂课大家就要自习是什么？就坐在教室里面好好的温习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然后就有同学在开始看，你怎么可以讲话，你怎么可以讲话，在自习课要安静，要安静，安静，对不对？那其他同学呢，读一读看，哎，这个人又讲话，读一读看，那个人又讲话，有得到自习的果效吗？没有。这样知道吗？你守安息日不一定安息，不一定安息，要得到那个生命的实在。你读上帝的话不一定得着生命，要有出死入生的听，这是应许，本着应许。耶稣后来告诉马，耶稣讲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怎样活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各样的难处中，各样的艰难当中，把上帝的话拿来祷告读的时候，我们问自己，我活了没有？ 如果我没有火，就跟上帝继续的读下去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不要说上帝你行一个神迹我才火，不是，你听上帝的话，你只要听见你就火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你说的，你知道吗？在许多艰难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起来？因为上帝说话了。上帝对保罗说，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那保罗就说什么？哎，我等等看哈，是这样吗？不是，他里面就活了，对不对？里面就活了。弟兄姐妹，读上帝的话是这样，你听见你里面就活了。困难在不在？还在。所有的问题在不在？还在。但你里面是什么？活的，是活的。所以耶稣讲，信我的人必永远怎样？不死，知道吗？不死，不死，不为死罪困，不为罪所困，不为各样艰难所困。因为你听见神儿子声音，你我就怎样？活的。我们来祷告。我们的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你说我们要得永生，我们就真的有永生。你说我们要从你那里得自由，我们就真的得自由。你说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，我们就真的得生命的粮。是的，让我们每一次读你的话，思想你的话，听你的话，我们里面就活起来。因为那是生命的实在，是你所赏赐给我们的。愿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，你对我们所说的话都叫我们出死入生。今日弟兄姐妹，无论在什么怎样的光景，或是从身体来，或是从环境来，或是从人际关系来，主啊，无论怎样的光景，主啊，你的话，你的话成为我们那最大的最大的保障。你就带领我们进到你的安息里，等候你为我们所成就，等候你为我们做成的一切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将心交托给你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